宫里宫外一阵的大乱呢。这个消息很快就传进内宫，传到两个太后耳朵里了。一开始他们不知道，自从在勤政殿跟八大臣吵吵以后，两宫太后蜕变，给小皇上换了衣服，东太后一个劲儿掉眼泪，西太后气得不住的咬牙，但是两个人的心里也有点畏惧，一想这可怎么得了呢？脸已经撕破了，往后不定落到什么地步。这两太后除了睡觉以外一直没有离开，气的就说这件事儿。这西太后可开了闸了，哪一天也没有今天这话说的多，把这八个人从头到尾都评论到了。他跟东太后说，最可怜的是哪吒景寿，你看他那模样，虽帮差影，但这人也可恨，你叫他起来跟素素他们斗争他又不敢，也罢呀，他不是那种材料。剩下这七个人首当其冲最恨肃顺，把肃顺的历史翻了个底儿朝上，现在已经定下一颗心，是非杀肃顺不可。东太后呢，以前对肃顺有个好印象，咸丰皇帝活着的时候对肃顺评价最高。另外呢，肃顺确实有一定的工作能力，东太后对他的印象并不坏。尽管西太后在他的面前总说肃顺的不好，东太后嘴不说心里都想，认为西太后说的过分。但是通过这一次召见，东太后的看法整个变过来，特别是把小皇上吓得尿了裤子，肃顺那个模样，东太后感觉到可恨呐，心说还是西太后我妹妹估计的对，老主他看错了人了，所以他也就移过脚步来，也有了杀肃顺的心。但是叫他下毒手他还有些不忍，西太后已经看出来，抓紧这个时机紧做东太后的工作，让他下定决心当机立断。另外又说到这个杜汉，西太后更咬牙切齿，说你算干什么呢，跟在肃顺的后头摇旗呐喊，你瞅瞅你那个样，简直都不容我们姐俩说话，将来看我收拾你。后来他们又谈到义亲王载垣，西太后就问东太后，姐姐你知道载垣这铁帽子王爷是怎么得来的吗？呀妹妹，有话你就说，你怎么老考我呀？我怎么能知道？哼，这我也不清楚，我是听先帝跟我讲过，这载垣呐，当初他的祖先就是那个老翼王，是雍正爷的亲兄弟。雍正爷干了些什么事儿，你还不知道？本来不该他做皇上，据说他篡改了遗诏，谋害了康熙老佛爷，外面勾结年羹尧，里面勾结隆科多，他们狼狈为奸，篡了大权呐。自从雍正皇爷登基以后，恐怕朝臣不服，大肆开刀，血腥镇压，光那亲弟兄他就杀了几十人呐。后来把年羹尧和隆科多也置于死地，可见雍正爷 这人多狠了，他的帮手就是当年的老翼王。我听说这老翼王还帮着雍正爷成立一个什么叫血滴子。这血滴子您明白吗？要怪吓人的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暗杀队。据说这些人都会飞檐走壁，专门探听别人的私事。比如说有哪一家的官员，哪一家的大臣对皇上不满，当面不敢说，背后在家里说，他们也能听出来。结果到了第二天，这个消息就能传到雍正皇爷的耳朵里头，雍正皇爷传旨就把这些官员给杀了。就这些当官的临死还不知道怎么犯的法，你说他们毒辣不毒辣？老翼王就是血滴子的头，因为这样受到皇上的赏识，所以加封的铁帽子王爷世袭罔替。这个宰元就是这么继承下来的，他对咱们大清的江山只能是有害而无力，将来有那么一天对他绝不能心慈手软。东太后哪知道这些事儿？听西太后一讲，吓得寒毛根都扎着起来了。真可怕呀，妹子，你说这个宰元对咱们能怎样？姐姐，我不是吓唬你，要这样下去早早晚晚，哼，咱们姐俩的后果也不堪设想。妹子，真能吗？你说可真能杀咱们？要在热河待长了，恐怕非这样不可。但愿六爷把经理安排好了，咱们早日回京，就能转委为安。另外姐姐，您把您那颗印保存好了，我把我的印也保存好了，以免他们逼宫管咱们要印啊。他们敢做出这种事儿，那我不给，我宁愿我这条命我不要了。哎呀，这两宫太后前五百年后五百载，整说了一夜，到第二天太乏了睡了。又过一天，精神养足了，西太后合计合计，还得照常办公，把董元存这折子干脆就压起来，回到北京再说，反正已经闹翻了，你八藏臣也不敢再来要来了。按着陈政，也就是八点整，西太后到了办公的屋里，抄起笔来等着批阅来往的奏章，结果等了半天一份公事也没有，按钟表说等到九点多还照旧。西太后就一愣，怎么没折子？这事倒有点反常，刚要派人去打探消息，突然宫女双喜来了，回圣母皇太后的话，总管太监石进忠有急事求见，他现在什么地方？在外边等旨。好吧，告诉他到东暖阁前去回话。西太后说完了把笔放下，来到东暖阁见着东太后，两宫做好了，时间不大，总管太监石进忠面晒惊慌从外边进来了，跪到地下爬了几步，奴才给圣母皇太后母后皇太后磕头了。东太后就问石进忠，什么事儿把你急成这个样子？哎呀，太后大事不好了。就这一句话把两太后吓得一哆嗦，东太后的汗就湿透了全身呢。你快说，究竟出什么事儿？回太后的话，据奴才知道，顾命八大臣割车不干了， 外面人们奔走相告风言风语，说热河可能要出现一场大祸。奴才不敢隐晦，特来启奏二太后。东太后气得一句话说不出来，西太后紧咬牙关，啊，肃顺呐，想不到你们还会来这一手，祭品割车，这样的事情打开历史看一看，是绝无仅有的。肃顺的胆子有多大，竟敢这么干啊？这西太后一想，就冲这一手，什么事儿他都能干得出来。史进忠，你赶紧出去，继续探听有什么风吹草动，速报我们知道。扎，史进忠出去了。东太后掏出手绢，把嘴一脸哭开。老主刚去世不到一个月，怎么就闹得这么乌烟瘴气？本来他还没有什么主意，一看这些事儿一样挨着一样，摁倒葫芦瓢又起，他心路太窄了。东太后在这哭着，西太后没劝，他心里想什么呢？正想历史，清朝开国到现在有没有这种事情？他一回忆，没有。对肃顺究竟怎么办？现在唯有一个招，就是按照康熙朱鳌拜那个典故，非把他铲除不可。他现在就想把他铲除，但是手中又没有权力，一切都得忍耐，等回了北京再说。哎呀，把个西太后急的，怎么办？他们集体割车，这事儿不好办。东太后这阵不哭了，来到西太后面前，妹妹，我方寸已乱，你说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呢？姐姐，没有什么可商量的，寸步不让。他割车就叫他割，我看他能割到什么时候，这样也好，叫老百姓文武臣工看一看他是怎么欺负咱们孤儿寡母的。东太后一听啊，赶紧摆头，妹妹，姐姐我什么也不是，跟妹妹你比差得多，我赞成你做事果断，可这一回例外，妹妹你能不能听我一句话？西太后觉得心里也挺难过，姐姐那你说吧。我用的这句词儿也不知道恰当不恰当，以目前的形势来看，咱姐俩要忍辱负重。西太后一听，想不到东太后还能说成语呢。姐姐，要忍也可以，以目前形势来看，真忍得下去啊，叫咱们姐俩怎么忍呢？是啊，就因为忍不下去，咱们才要忍，这才能显得咱们高明。忍字头上一把刀啊，能在这个逆境下忍下去，咱们就能化险为夷。我呀说的也许不对，妹子，大主意你拿吧。东太后说着又哭开了。西太后灵感一动，认为这东太后说的不是不对，你这样针锋相对越激，这事变化的越快，那肃顺真要急了，什么手段都能使出来。忍辱负重，好吧。最后西太后一咬牙，回到自己的西暖阁，把那方同道堂的砚拿出来了，交给东太后。姐姐，我同意你的话，该砚给你，干脆就盖印，同意八大臣的说法， 把上谕发下去，咱们承认失败了。宗太后哭着不住的点头，在这道上谕上盖上御赏和同道堂的印，这才发下去。等肃顺接着这道上谕一看，怎么样，掐脖子掐对了，富人之家有什么能耐，现在乖乖的听了咱们的话。这八大臣是乐的，但这件事儿又引起强烈的震动，有的高兴，有的叹气，有的同情两宫太后，有的赞成肃顺他们果断，还有不少轴承脑袋的人一看，哎呦，这顾命大臣威力很无比呀，所以呢就调转风头，尽量给顾命八大臣溜须拍马，打算升官发财，总而言之什么模样的都有吧。可正在肃顺他们高高兴兴的时候，突然晴天一个霹雳，得到一份报告，钦差大人副统领盛宝领着军队来到热河。这个消息把肃顺惊得好像五雷轰顶一般。盛宝他怎么来了？他当初递过折子，要求叩谒子宫到行在给太后皇上问安，我们已经发出手谕不让他来，他怎么来了？这不是抗旨不遵吗？经过谁的允许？他们八个人为这件事又开了一次会议。正亲王端华一听，我老六啊，光棍不吃眼前亏啊，盛宝这个人你我是最清楚的，这家是个武将出身，专横跋扈的不得了啊，说翻脸就翻脸，这一次他引兵而来，来者不善啊，最好别得罪他，看看他来了究竟安着什么心，你看怎么样？肃顺也明白盛宝这个人很难对付，尤其他是军人掌握实权呢，突然来到热河必有不可告人的目的，他打算先把这个底摸一摸，所以肃顺就传话，既然钦差大臣盛宝来了要热情接待，全都安排好了，他们亲自迎接。再一看行宫外头，呵，尘土飞扬啊，三千铁甲军铺天盖地排列在外面。这盛宝头上双眼大花翎，身披黄马褂，腰里挎着老祖皇帝赠给的神桥宝刀，这口刀威力可大了，可以先斩后奏。盛宝在马上坐着，把嘴撇得跟瓢一样，真是目空一切，不可一世。肃顺强压着火，来到他的马前一笑，哈哈哈哈，盛大人，你从哪里来呀？迎接来迟，当面恕罪。盛宝把黄骠马带住，看了看前面接他这些人，为首的是肃顺，甩凳离鞍跳下坐骑，这家乐的双眼花翎哗哗直抖啊，哈哈哈哈，肃中堂十分想念，没想到在热河行在相遇，你好啊，好好好好，行，帮您行。这盛宝不进军机处，也不到公馆，直接赶奔淡泊至成殿叩谒子宫， 素蜡燃烧，香烟缭绕，圣宝免官跪倒在地，放声痛哭，那意思报答先帝知遇之恩。哭罢多时，众人劝起他，擦了把脸，跟大伙又一一相见，这才到军机之炉。等坐下了，各怀心腹事，尽在不言中。肃顺偷眼看看圣宝，一瞅这家伙比当初胖了，不过左脸蛋子上有个大疤子，这疤子比核桃还大，戴着墨光眼镜，这将军肚也鼓起来了啊！心中暗想：谁叫他来的？
这话我得怎么问？
不问还不行。肃顺满面陪笑：“尚大人，请问您这是从哪儿来？”“
哎，
我从河南郑州直接来的。”“
哦哦。”
皇上的手谕您看见没有？
看见了。这个我跟中堂还得说明白啊，可能你们怀疑我抗旨不尊吧，我圣宝没有两个脑袋，
那我为什么是帝后之恩不能到灵位，我宁愿报
回家哭，你们还不那圣宝本桌子床，本子床，那个神态，可不是那个神态，带着挑逗的语气，肃顺多杰，你听，我没看过。我是儿子，你们把我怎么的？就是这个意思。肃顺一下，想点我的，咱们骑驴看唱馆，走着瞧。你还别觉得你大权在握，你也再大。还比我们大吗？我们是顾命大臣，有生杀之权，抓你一招之错，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